十二节一直到二十八节，我们今天只要念到十四节，好，我已经印了，是印了多印的，然后下次的信息会继续下面的部分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，我们从十二节念到十四节，我们一起起音来念这一段的经文，来。弟兄们，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，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、劝诫你们的，又因他们所做的工，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。你们也要彼此和睦。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，勉励灰心的人，扶助软弱的人，也要向众人忍耐。我们就读在这里。好，我们读在这边，因为可能今天有主餐时间不够，所以底下的就是下一次信息继续结束。好，我们去做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，愿我们的心向你敞开，我们的耳也是开通的，能够好好的来听你自己的话语的教导，让我们存个谦卑的心，不论是说的人、听的人，都同得着造就，让我们行事为人与我们蒙召的这个宝贵的恩典能够相称，让我们的生命是全然成圣的生命，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圣洁的救主耶稣基督。愿今天你得着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，愿我们在这里的时间不是白白度过，而是我们更摸着神你的心意，也能够抓住我们人生到底存活的意义是什么。求神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帖撒罗尼迦前书是保罗比较早期的书信。那保罗呢，这一个使徒，他每一个使徒都有一些的口头语，他最喜欢对基督徒的称呼就是弟兄，弟兄。那当然呢，你要了解那个时候的文化背景，大部分都是以男性为主，所以弟兄当然也包括了姐妹，所以有一些英文的翻译本呢，在这边会故意讲说弟兄姐妹，要不要把姐妹给忽略，觉得好像女人是次等公民，圣经绝对没有这个意思，因为当时的背景是如此，所以讲到弟兄的时候，当然也是包括了姐妹在内。那保罗为什么称弟兄，不称说是朋友了、搭档呢，或者种种原因？因为保罗认为神在每一个地方都会设立一个教会，属于地区性的教会。那这个教会呢，就像一个家庭一样，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教会里面就是弟兄跟姐妹，就是弟兄跟姐妹。所以他用这个称呼是反映出教会是一个我们称为属灵的大家庭。在教会中的人呢，跟家庭是有点不一样。家庭的所谓的弟兄姐妹是父母把他嘣就生出来的。生出来他没有选择，没有选择余地。就说他没有说能够再回到他妈妈的肚子里不要出生，不可能。好，没有选择。可是在家庭的弟兄姐妹呢，就是因为是血缘的关系，有的时候实在是有些家庭种种原因就关系就用得不好，彼此都不说话的。所以是有形无实的一个家庭。可是教会不一样，因为教会你我都不同背景来的。我们语言有的时候也不太一样，有些是讲有方言的，广东话、国语、台语，各种语言都有。那我们的父母来历都不一样，教育水平啊，种种都不一样。 可是我们的共同点是因为你我都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，那你我都是在圣灵里被重生的，你我呢都变成属于圣父的，有这个本性，你我都是一个在主耶稣基督里一个新造的人。所以呢，我们被出在神的里面被重新重生了之后呢，我们就有这个选择，要不要参加这个所谓的属灵的家庭。你我都有这样子选择，不像属肉体的家庭，你没有选择，父母生你就生你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成为按照我们的意愿，我们就成为这个家庭的一个分子。那当然我们在这里呢，有些的事实我们都不需要承认的，就是世界上呢，没有一个家庭是完整的，是完美的，没有一个，没有一个。同样的呢，世界上的教会呢，也没有一个是完整的教会，完美的教会，你找都找不到。曾经有一个牧师，我们上次去退休会，那个牧师也重新就讲过一次，说如果你找到一个全世界上最完美的教会呢，请你不要去，因为你去了呢，那教会就不完美了，因为你我都是不完美的人。所以呢，我们要一定要承认这个教会有缺陷，可是我们也要同时承认一个事实，如果一个孩子没有在一个家庭的保护跟喂养底下呢，这个孩子不会健康的成长的，甚至会死掉的。我们这边有小 baby 的，就这样子。如果那个 baby 小孩子在你家里，你把他丢在外面自生自养，他一定死的。属世的是这样子，属灵的也是一样。属灵的，如果一个刚刚信耶稣基督里刚刚出重生的小婴儿，如果没有在一个教会的保护喂养底下的，这个基督徒不久也会死掉的，也会不健康的，又回到老我的状况。所以你我一定要清楚了解地方教会有存在的一个价值，虽然是不完美，可是还必须要存在，因为有这个需要。所以我们，你常常听为牧师说，我们要彼此鼓励，我们不要渐渐的停止来到教会。你可以放眼看过去，很多信主的人，他一旦渐渐的停止教会的一些活动的话，就像一些孩子慢慢没有家庭的保护，没有家庭的喂养，他的生命会产生一连串的所谓的悲剧。实际上这是神所不愿意看到的，因为你我都是宝贵的，神不愿意看到耶稣救了你，你又回到这个世界上去。那所以呢，我们要了解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要在一个属灵的家庭中。也许我们这个教会不能满足你的需要，也许牧师不能满足你的需要，或者是能够帮助你，你一定要为自己找到一个属灵的家庭。我以前做弟兄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鼓励我其他的弟兄姐妹，因为你我都是宝贵的，我们必须在一个属灵的家庭中渐渐的成长。那你渐渐的成长了之后呢，你要慢慢找着神给你有什么样的恩赐。所以我刚刚讲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，先设立了主餐在教会的当中，然后神就赐下了恩赐。你就要想说，我在这个教会中，我信主也这么多年了，到底神有给我哪一方面的恩赐，我可以帮助的，我是可以做教导的，我可以是做安慰人的，我可以做甚至施情的、领施的、打扫卫生的、看顾孩子的，种种的恩赐。那我如何来参与教会的服事？这个这样子，你反复的这样子去做呢，我相信你的生命就会成为我今天所要讲的主题，你的生命是全然成圣的生命。 一个不操作运动的人，他的肌肉筋骨都会退化。神给你的恩赐，你不去操练的话，恩赐也会没有。所以希望你能够，我们能够不只是坐在那边，我们可以起来行动。我一信主的时候呢，就是不知天高地厚。我一信主的时候就很喜欢对神的话很有兴趣，我就很喜欢就是带查经，就一直带到今天为止。所以是，可是带查经就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。不是说你一信主人是什么都懂，可是经过你不断的错误的带查经，慢慢的神就矫正你，稍微比较正确。那我相信这个是今天我要跟你们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，就是教会这个属灵的家庭中，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看我怎么能够活出一个全然成圣的生命。帖撒罗尼迦这个信息是我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最后一次的信息，如果你们持续有来的话，我就做一个就是个 catalog 总结一下，我这一次的是比较有系统的录起来，如果哪一天我拿给师母看他能不能放在网络上，我是有刻意的取了这些的名字，我就重复的念一次哈。我觉得帖撒罗尼迦前书是讲到生命的问题，首先呢，我第一个信息讲到就是性爱望的生命，然后我接着说，当我们有性爱望的生命之后呢，我们必定会传扬福音，所以有传扬福音的生命。然后我们在传扬福音的过程中，我们会遇到一些的苦难，所以我们必须要一个忍受苦难的生命。接着我们在苦难中呢，第四个信息就是我们要靠主能够站立的生命。然后在这过程中，我大概花了三次的时间讲到了讨神喜悦的生命。然后呢，我们人生都会面对死亡的生命。那我上次的信息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要警醒谨守的生命，因为我们不晓得死亡哪一天临到，我们不晓得主耶稣基督哪一天来，是我要先死呢，还是主耶稣要先来，我都不晓得。所以我要警醒谨守，在整个过程中，神要你我的生命是全然成圣的生命。面对死亡，警醒谨守，我们现在要全然要成圣。然后神既然把我们都放在所谓的教会的这个家庭中，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我们怎么来生命能够成为圣洁。首先呢，这里呢，先要怎么样处理一个态度，就是我们怎么样对待所谓的教会的领袖。教会的领袖啊，牧师就是有难处，就如果我是讲专题式的讲道的话哦，有的时候呢，教会奉献不够，我就拼命每一堂都讲教会的奉献。然后呢，有的时候觉得大家都不尊重牧师的时候，我就专门讲是怎么来尊敬牧师的信息，或者是怎么样哦，专题讲到就有这个缺点，就是说很可能来听的时候，牧师是不是言外有意的意思啊？那这个是我的难处，所以我就全时间服侍，我就开始决定我一定用四经讲道，我就是说哪一卷书讲到什么就讲到什么了。今天就真的讲到好像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，因为讲到自己的事情了，就是怎么讲到教会的领袖。可是讲到教会领袖，我想把它稍微夸，就是说范围就放宽一点，因为教会的领袖，当然人家讲说教会的领袖就是牧师啦，可是教会的领袖也不只是牧师，还有我们教会的同工，因为每一个教会的体制不一样，有些教会是长老会，他是长老是领袖，对不对？有些教会像我们是属于浸信会， 所谓的执事，我们有几位执事，所以教会的领袖。所以我就把范围稍微扩大一点，表示只是讲牧师哈。那教会的领袖是在教会中，你我怎么对待这个领袖，就反映出你的属灵的生命。家庭父母是领袖，如果一个家庭父母不做领袖的话，家庭就四分五裂，一定的现象。所以做父母的一定要把持做领袖，有的要做白脸，有的做黑脸的，有的要安慰孩子，有的要处罚孩子。同样的，教会如果没有一个属灵的领袖，没有一个牧者或者是同工的话，教会也会四分五裂的，这是必然的现象。那神呢，就是为一个地方的教会呢，就是准备了一些的领袖，把这个牧养或者是管理这个责任就托付给这些人。当然了，这些领袖如果走歪了路，大家都走歪了，所以对那些领袖要有一些品格的要求，这个不是这卷书要讲的。有三卷书，叫做提摩太前书、提摩太后书跟提多书，都有提到。如果哪一天牧师信息讲到的时候会说，就说有讲到说教会的领袖或者是牧师他的品格，他有什么要求，圣经都有讲到的，都有讲到，可是不是今天这边要说的啊。所以圣经都有给我们那个标准，都给我们一些答案的。可是在这里呢，保罗特别说，你们怎么对待的教会的领袖，就反映出你自己的属灵的生命。那他首先说什么？你必须做底下这三件事哈，回去好好想一想。你要敬重他们，不是牧师说的，你要敬重他们。敬重这一个字呢，原来是叫做知道的意思，说你要知道他们。什么意思？说你要能够了解他，你要认识他到底是谁，你要认识他。认识他呢，就是认识他有什么优点啊，他有什么缺点，你都要知道。做牧师一个难处，牧师人家以前都已经警告了，牧师的生命好像一个是鱼缸的生命，就是大家都要看透的。所以你要认识这个牧师，你要认识他，你要知道他。我曾经碰到几个美国的牧师，所谓的老牧师，牧养很多教会的牧师，师母碰到他的所谓的牧师的太太叫师母，他们在教会中呢，经过很多的伤害，所以呢，他都不希望他们的会友认识他们，知道他们。知道的越少越好，反正我来就讲讲道，你们听听。那你也不要知道我，我也不要知道你太多，或者我知道你，你不要知道我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这里不是，你要知道、认识你的属灵的领袖，比如说我们教会的同工这些执事，我要知道他家庭也会遇到困难的，我要知道。你不仅是要英文叫 know them， 要知道他们，然后你要进一步，英文比较容易分别啊，叫 recognize them 或者 acknowledge them， 你要认同他们。说我要在人面前，我要 acknowledge， 我要认同他们，我要承认他们是我的领袖。你要认同，因为借着你已经知道他，认识他。他的优点缺点我都清清楚楚的，我没有摆这种假象齁、哦、我们这领袖是天使一般的完美齁、哦、没有这个领袖的，有你请你来告诉我齁、哦、没有这样子的。我知道他也会软弱，也会难过，都会的。可是我就要认同他，他神让他做我的领袖。然后呢，英文叫做Don't take them for granted， 不要把他们当为理所当然。那本来就是这样子齁，不要当理所当然， 没有一个人是理所当然的。这个基督徒一定要这个观念哦，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没有理所当然的。我的太太就应该为我煮饭，没有理所当然的哦。我的先生一定要出去外面打拼赚很多的钱回来，没有理所当然的。我的儿女一定要考试都是 A 哦，都是乖乖的，没有理所当然的事情。我们的牧师一定要这个样子，没有理所当然的。你不要把它当成理所当然，你应该这样子享受的，绝对没有。这世界上没有理所当然的事情，发生的是神给你的祝福。我们太多这种状况，认为政府应该给我这个给我那个，认为是理所当然的，没有这种情况。然后呢，我们要感激他，感激他们 appreciate。那我们要了解这样子的情况，就是表示说你敬重他，我认识他，我认同了他，我没有把他认为是理应都是这个样子的。我曾经去过中国，那那时候还是弟兄，哇，中国的教会的对他的牧者是很厉害的啊、哦！他们认为牧师就是要吃苦的，我们教会牧师吃越多苦越属灵，理所当然的事情。我有一次去他那个牧师家，哇，真的是我看得很难过。那时候我还是弟兄哦，我还没有做牧师。然后呢，他的家呢家徒四壁，我不晓得你们可不可以了解这种状况。然后呢，他的没有什么地方，后来我们就是那天吃晚饭，我是讲员，那吃晚饭呢就到他的卧房吃饭，去他的卧房吃饭，坐在床铺旁边这样吃饭，然后他到他的楼下去点那个晚餐给我们吃。那弟兄姐妹也是很苦的，因为弟兄姐妹是在外面吃那个馒头，那我们还不错哦，远来的呢吃那个大鱼大肉这样子。老实说，那餐我吃是我一生中吃最痛苦的一餐，就是那餐我吃都吃不下去。因为什么呢？我刚上去的时候，他们住在很旧的一个那个就那种所谓 apartment 里面，他们底下呢是人家一个餐厅。我经过的时候看看那个餐厅哦，就说那个油水都从那水沟流出来，你知道那个很落后的地方的。后来我发现那个菜是那个餐厅煮出来的，所以我就心里就有数了啊。可是他是远来的客人才能够吃那样子的啊，所以呢那餐我吃的实在很难过。然后他的房间都堆了一大堆奇奇怪怪的东西，什么米啦、谷物啦、熏肉啦，那些都是教会弟兄给姐妹给他的薪资。你就可以了解他们对所谓的牧者的敬重是这个样子。所以中国人有一个观念，就是说我们的牧师是要全世界上最吃的苦第一名，这个牧师是好的牧师，像保罗啦，像耶稣，比如说那种一定要走路去传福音的，要鞋子要走破的，类似这个样，他是骑脚踏车去传福音的。所以我那时候也感觉到，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呢对这个敬重在中间劳苦的人呢，我们那种观念用得很不太对哦，很不太对。所以这边保罗首先讲，你要敬重他们，你要敬重他们。那不只是要敬重他们呢，他说什么？你要顺服他们，因为呢他们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、劝诫你们的，他在主里面劝诫你们，所以你要顺服他们。希伯来书另外一本书的作者这么说，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，且要顺服，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的警醒，好像那将要交账的，就说这些领袖有一天要到神面前交账的，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，不至忧愁， 如果忧愁，就与你们没有益处了。所以你要了解，我们基督徒在做弟兄姐妹的时候，如果神放一些属灵的领袖在我们当中的时候，如果他讲的话是有圣经根据的，是讲神的话呢，我们听到了呢，我们就要来顺服服从。当然不是所有的领袖做的决定都是对的，可是我们必须，如果他是对的，我们一定要服从。可是我们要了解，他也有一些情况会做出错误的决定，所以呢，通常在长老制的教会呢，长老在圣经中永远都是多数，都是多数，不能只有一个长老，有很多个长老，就互相来弥补对方的缺点。那同样呢，像我们浸信会是同工执事，也不是说牧师说的话就是算数，我都要跟同工商量一下，参考一下。比如说我们最近可能礼拜五晚上的聚会要改到礼拜三，我都要跟同工商量一下，免得牧师一个人冲突的决定是错误的。所以如果经过这些状况之中呢，你我都要能够学习要来顺服。只要在神的话语里面，他这边讲在主耶稣基督里治理你们的，根据神的话来治理你们的，你们一定要服从。那最后呢，你们一定要爱护他们，爱护他们。这边讲到说什么，又因他们所做的功，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，要爱护他们。属灵的领袖呢，特别是牧师，在教会中扮演两个角色，一个是弟兄的身份，在你们中间劳苦，另外一个是领袖的身份，在主耶稣基督里做治理的工作。在这两个角色当中，你要保持一个平衡点呢，是非常的微妙，非常微妙。以前我没做牧师都没有这种感觉，可是做了牧师就感觉说，你跟弟兄姐妹又不能太混成一片，可是我个性是很喜欢混成一片，可是有时候太混成一片的话，你说话就没有分量，就没有威严，那也不好。所以呢，这个平衡之点呢，就是一个恰到怎么平衡。我相信在弟兄姐妹中间，还有在主里面治理呢，这个平衡呢，就是支点，就是要有爱心，爱可以做这个两个的平衡点，要懂得怎么来彼此相爱。所以我常常劝弟兄姐妹说，如果你在这个教会，不管是我们教会是别的教会，你如果对那个不管是牧师、长老、执事呢，或者所谓的领袖呢，你有意见的话呢，你绝对不要在别人面前说太多负面的话，你绝对不要。你不要说我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你爱心还没有大到那个地步可以让你来说所谓的诚实话。你绝对不要在口语上批评任何的所谓的属灵的领袖，绝对不要。我奉劝你们，你绝对不要。因为我以前在做弟兄的时候，我经历过太多，你绝对不要。你绝对不要批评神的教会，神的教会不是你我来批评的。我们有的时候说话说得太 loose 太松了，什么牧师嘛，狗屁不通、哦、我们都会说这个话，是不是？什么教会啊，一群卧虎藏龙或者是鱼蛇什么混杂的教会，不要说这种话。因为那个牧者很可能是神恩高的，你骂他的骂到了神，那个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，你骂他就骂到耶稣基督，何必？外人骂是让他去骂，不要出自我们自己的口。所以你一定要爱护你们的领袖， 这个是你们可以做得到的，必须要做，这个圣经这么讲的嘛。他因为他在你们所做工要用爱心格外的尊重他们。那最后就说什么，你们也要彼此和睦。保罗这边说了最重要一个观点，说你对领袖的态度到一个地步，你要彼此和睦。因为呢，保罗写这封信到现在2000年，人没有改的太多，教会也没有改的太多，就说以前呢，可能会因为领袖的原因跟同工的原因或弟兄姐妹的原因，很可能在教会中会分门结党。我是支持牧师那一派的，我是反对党，那个支持党反对党就在教会中这样子产生。所以保罗说什么，你千万不能这样子，你要彼此和睦，因为唯有你彼此和睦，神的祝福才会临到那个地方。你只有这个样子，你一定要彼此的和睦，因为领袖可能也会有私心，弟兄姐妹也会有私心，可是有的时候私心不合的时候就分裂了，意见不同又分裂了，不要这种状况。所以自从我来这个教会呢，我今天讲的信息是比较所谓的 personal， 比较个人的，因为正好讲到这里，讲到领袖，你就必须要这么说。所以从我在教会中做过服事呢，弟兄姐妹，我做过执事、执事长、聘牧的都做过，聘牧委员会的，我来来去去的看过，所以我就发现呢，在教会中的这个不能讲说阶层啊，那个太不对了，就是总会有领导的、被领导的，就这样讲啊。有一些被领导的，那我发现最好的体制就是说，弟兄姐妹呢，属灵的比较属灵的呢，慢慢就扮演领导的角色；那些出信的呢，就是扮演被领导的角色。可是希望教会呢，属灵的人越来越多，可是领导的人就可以开始什么兑换嘛？今你来做职。就说执事做个几年，然后几年之后你就休息，然后你在领导在被领导中，你都有尝到这个味道，你都知道各有各的立场或者是苦处，你都知道。一个能够做领导的人，必须愿意被人家领导，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则。如果当我们不能顺服人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办法要求别人顺服我们，所以我们通常寻找领袖的人呢，一定要找到那个能够最能够顺服的人。做牧师也是一样，做牧师一样，我如果是全世界最伟大的牧师，我一讲到多少人信主，我都不需要为向任何人负责，那我就出了问题。多少牧者这样子跌倒的，你只要打开新闻一大堆，每天都有，就是因为他忘了他也需要成为别人的羊，就是说他要有一个大牧者，他又愿意顺服在耶稣基督的这个带领底下。这个是一个微妙的关系，在这个过程中呢，我希望我们能够彼此学习尊重，然后彼此认得对方，借着你我在教会中我们的认识，我知道他的长处，知道他的缺点，可是我为他的缺点来向神祷告，我为他的长处向神献上感恩。然后呢，他说的对的，我就可能不合我的意，我就学习顺服，把我的意见先放在旁边，然后呢，凡事呢，我用爱心来接纳他。这个是你如何对待所谓的一个领袖的一个很基本的态度。然后教会千万不能混乱，一定要彼此和睦。这样子的对领袖的态度，我们抓住了之后，我们就会进到我们对肢体，因为神把你我放在这边， 我们互相要成为肢体。在肢体中呢，有一些人是比较不守规矩的，比较不守规矩的呢，我们就要警戒他，不要不守规矩。那有一些人是灰心的，灰心丧志的，有一些人比较会容易自卑的，我们就要什么来鼓励他。然后有一些是软弱的人，很奇妙哈、哦，神把软弱的人都放在教会，他这边都没有提到刚强的、哦、可能刚强的人就变成不守规矩的人，把神把软弱的人放在教会里，要我们来扶助他。扶助这个什么意思呢？扶助就是使他不跌倒的意思，扶抓住他，不要啪就跌倒了、哦、我最近读了一段文章，写得非常的好。他说我们怎么来评估一个文明，就 civilization， 或者评估一个社会 society， 我们怎么来评估这个文明这个社会的价值？哦，高楼大厦，船坚炮利、哦、经济繁荣，我们怎么来评估？他说你从一点来评估这个文明，就是他怎么对待那些软弱的人，就是社会的边缘人。一个文明怎么对待那些软弱的人，就是那些没有权力、没有财力、没有影响力的人，就这些软弱的人，我们怎么对待这些人，就反映出你这个文明、你这个价值、你的水平。那这些人就包括一些，比如说在教会的情况，就是一些新来的新信徒，他还圣经还不太熟，他信心还不够坚定，这些就是软弱的人。我那时候当兵的时候呢，我们在台湾对新兵有一个绰号，你们都知道叫菜鸟，很蔬菜的鸟，菜鸟，我们就叫菜鸟。每一次部队呢都是要整那个菜鸟，那我们相信神也把那个菜鸟都放在教会的当中，我们怎么对待这个菜鸟，就反映出我们教会的文明。然后呢，这个社会中有一些软弱的，比如说未生的婴孩啊，那些他不能自己为自己来违抗的，我们怎么对待那些未生的婴孩，就反映出这个世界的文明了。反正不方便嘛，菜鸟看着不顺眼，滚到一边去，都是这样子，是不是？碍手碍脚的。然后我们对这个世界上的老年人，反正这个像牧师也慢慢进入那个状况，变老人痴呆了。有一天这社会也不要我们这种老人痴呆的人，不方便，累赘，一边去。或者是生理上身体软弱的，精神上灵命上的。所以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，我们不仅要对领袖有一个态度，我们对教会的弟兄姐妹的肢体的态度是什么？我们态度是什么？我们对那些不守规矩的人呢，插队的人呢，我们要警告他说不要这样子。我们对那些灰心丧志的人，事情都不顺利的人呢，我们要鼓励他，勉励他。那我们对那些人家都不注意到的这个软弱的人呢，我们要扶助他。最后说什么？我们在这个警戒、勉励、扶助的过程中，我们要向所有的人都要忍耐又忍耐。忍耐。上次聚会有人说，怎么耐心不够哦？就是忍耐。我们凡事都要忍耐。即使你去做那个好的事情，你都要忍耐的，不是说做坏事才要忍耐啊、哦，或者受委屈， 你去劝诫人，去勉励人，去扶助人，都要忍耐。啊，劝人不听啊，算了，勉励这个扶不起的阿斗罢了。那这个软弱还在软弱，也不要扶了。啊，我们都是这样子嘛，是不是？可是我们对我们的肢体的反映出你的文明。反映出你属灵的生命，你怎么对领袖，怎么对那些你的旁边的肢体。我相信呢，神要借着保罗来勉励我们基督徒，当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家庭中，我们必定会遇到这些事情，必定有人要做你的领袖，必定有人要做你的肢体，我怎么来对待他？不是因为他们多好，不是，是因为我的生命有没有多成熟。下次牧师会继续讲说我们内心的动机是怎么样。凡是神要你我来到这个地方，你要常常往内看，因为我对领袖的态度，对弟兄姐妹的态度，是反映出我的生命是什么样。不是反映出他们怎么样，是反映出你是怎么样。他们怎么样呢？神来对付他们。你怎么样呢？求神让你来对付你自己。那我相信，如果我们这样子借着这个彼此劝勉的话，我相信我们在教会中会有一个很和睦的教会。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会能够耐心越来越好，忍耐度越来越好。那耐心我就知道是这个世界上最缺乏的。保罗的时候，我们一生年日跟我们现在差不多，他们一天24小时，我们也是24小时，可是忍耐程度我们可能比起以前的人却差得很多。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可能慢慢的被这个世界的文化所影响。你如果看看这个世界的文化是越来越趋向弱肉强食的状况，多少人关心那些我们当中软弱的人。这个是希望借着神的话我们彼此来勉励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，我们再一次的来向你祷告祈求，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光照我们，看到我们不过是尘土，我们即将离开世界上的时候也不过也会归回尘土。可是神啊，你却让我们有神的形象，有神的样式，我们比万物在神你眼中都是看为宝贵的，每一个人都是 你所亲手所造的，在你眼中没有一个人是多余的。不论我们是多么的成功或是多么的失败，都是宝贵。就求神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亲自来安慰我们弟兄姐妹，来扶持你自己的教会。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